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恩赐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十四主日，弥撒的主题是基督徒的平安。基督徒所拥有的平安是内心的平安，无论外在环境的好坏，只要我们对天主有信心，依照耶稣所教导的道路去生活，那么无论遭遇多少困难考验，都无法动摇基督徒对天主的信心。有时候我们面对考验时，不免会对天主产生怀疑，以至于抱怨，但是天主往往借由外在的试炼，使我们在信仰生活上更成熟，成为成熟的基督徒。因此在弥撒开始之前，祈求仁慈的天主父帮助我们静下心来聆听他的圣言，以开放的心参与今天的感恩祭典，并且答复他对我们的召教。
Thank you.
天主，你因圣子谦卑自下，拯救了陷于死亡的人类，请使我们因生活的革新而鼓舞。既然你让我们脱免罪恶的奴役，求你也赐给我们得享永恒的欢乐。今天的第一篇读经是伊撒伊亚先知写给由冲熏之地返回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他们经过长期的折磨后，看到荒废的圣城需要安慰和希望，于是天主借着伊撒伊亚先知安慰他们，天主的国耶路撒冷要在他身上广似和平，有如河流，他们在天主的爱内得到安慰，他们的心必要欢乐。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66章10到14节。伊撒伊亚先知书66章10到14节。凡爱慕耶路撒冷的你们，都应同他一起快乐，因他而欢喜。凡为他而忧伤的，你们都要同他尽情欢乐。如此，你们能从他那安慰的怀里吃奶而得到饱育，你们能从他那丰满的乳房吸乳而得到快乐，因为上主这样说：看，我要在他身上广赐和平，有如河流一般；我要赐给他万国的财宝，好似泛滥的江河。他的乳儿将被抱在怀中，放在膝上摇摆，就如人怎样受母亲的抚慰，我也要怎样抚慰你们。你们必要在耶路撒冷享受安慰。你们见到这种情形，你们的心必要欢乐，你们的骨骸必要如青草一般的茂盛。那时上主的手将显示于他的仆人，他的愤怒必加于他的敌人。
呼是万民心向天主欢呼，
呼是万民心向天主欢呼，
今天的第二篇读经，圣保禄宗徒邀请我们对世界一词的意义加以反省。世界是天主所造的，被天主所欣赏，不过世界也指的是被罪恶所污染的世界。因此圣保禄特别强调， 基督徒借着洗礼成为一个新受造的人，就是遵行天主爱德生活的人，照着规律而行的人，主基督的怜悯与平安必然会降在他们的身上。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第六章十四到十八节。圣保禄宗徒致加拉达人书第六章十四到十八节。至于我只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耀，因为借着基督，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其实割损或不割损都算不得什么，要紧的是新受造的人，凡以此为规律而行的，愿平安与怜悯降在他们身上，即降在天主的新以色列身上。从今以后，我切愿没有人再烦扰我，因为在我身上我带有耶稣的烙印。弟兄们，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宠常与你们的心灵同在。阿们。
今天的福音记载耶稣派遣门徒去传教，他说，哪里有喜爱和平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要临到他们身上，因为主耶稣的话就是真理，就是和平的化身。传教的使命是急迫的，因为收获的季节已经到了，庄稼主人将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现在我们一起来恭听这篇福音。
恭读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十二节，十七到二十节。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十二节。此后主另外选定了七十二人，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到他自己将要去的各城各地去。他对他们说，庄稼多而工人少，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你们去吧，看我派遣你们犹如羔羊往狼群中，你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鞋，路上也不要向人请安，不论进了哪一家，先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如有和平之子，你们的和平就要停留在他身上，否则仍归于你们。你们要住在那一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你们不可从这一家挪到那一家。不论进了哪座城，人若愿意接纳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城中的病人，并给他们说，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不论进了哪座城，人如不接纳你们，你们就出来到街市上说，连你们城中粘在我们脚上的尘土，我们也要给你们拂下来。但是你们当知道，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在那一日，索多玛所受的惩罚要比这座城容易忍受。第十七到二十节。那七十二人欢喜的归来说，主，因着你的名号，连恶魔都屈服于我们。耶稣向他们说，我看见撒旦如同闪电一般自天跌下，看，我已经授予你们权柄，使你们践踏在蛇蝎上，并能制服仇敌的一切势力，没有什么能伤害你们。但是你们不要因为魔鬼屈服于你们的这件事而喜欢，你们应当喜欢的乃是因为你们的名字已经登记在天上了。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神父的证道。
好，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今天是常年期第十四主日天，从今天的三篇圣经的章节里面，也许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人生里面，好像也是如同在一个生命舞台上在扮演一出戏。任何一出生命舞台的戏的演成，大概少不了三个要素。首先，大概是所有台上台下台前台后的这些所有的成员，大概彼此对这个舞台剧的这个剧本的熟读熟练认知，可能是蛮先决首要的条件。 也因为如此他们彼此才有可能会搭配。那其次，这出舞台剧总得要有一个人来做一点点所谓的推动，所谓的导演。那我想有好的导演，大家会在他的一些带领下、指导下、搭配下，能够把这些角色各尽其职，能够扮演的非常的妥善。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是，所有这些成员们彼此在横向的合作经验，不管在默契上、搭配上，甚至过程中的包容兼顾上，可能也都是应该去兼顾的。如果人生的舞台剧的角色是需要有这些条件，那我想为一个基督徒信主的人也是如此。我们的剧本不就是这本经书吗？我们每一个主日天来到主的殿堂，都有机会听二到三篇的上主的言语，因着这些言语的启发，也让我们更熟悉一位基督徒他生命舞台剧的这个剧本到底要告诉他人生的角色、人生的方向、生命的态度该往何去，该如何去扮演好他自己每天醒过来以后的所谓的生活篇。那因此这个也是在今天的圣训里面提到，如果人有一个方向，一个基督徒的方向不就是那新的耶路撒冷吗？也就是主耶稣基督所带来的那个希望跟一些愿景。那我想在人生的成长过程当中，自然也不是很容易。很多时候人一生里面虽然抱着好心，愿意朝向他生命的一个愿景去努力去迈进，但是很多时候他也有他的自己本身的一些弱点跟限度，甚至软弱的地方。那因此这些可能都是基督徒在他人生角色扮演过程当中，如果他能够再一次的借着聆听上主言语的邀请而去做事实的一个答复，那这种答复过程当中，如果他还能够非常谦卑的去做一些自我的一些检验跟分辨，那也许他能够像每一个主日天的这些圣经的言语更能够为他有所启发，而在他的每天的生命的生活的一些表现行为作风上可能就有所指导跟依循。我记得在不久前也听别人讲过这么一个比喻，他说在雅典啊有一个小岛，那有人说那边有一位所谓的智慧老人，言下之意也就是没有问题能够难倒他。这位年轻人就信不过，但是有一天他就兴冲冲的划着小船来到了这个小岛，也找到了这位智者。所以当这位年轻人走上前要请教这个智者的时候，他自己就丢出了一个问题给这位所谓的智慧老人。他问什么呢？他说，请问智者啊，请你告诉我，我手中的这只鸟是死的或是活的？所以这位年轻人他想，你这个糟老头，你说它是活的，我手一松这个鸟就飞了，相对的你说它是活的，咔嚓我一掐就把它掐死了。所以就在这么一个智慧跟愚蠢在交战之际啊，也引来了一群所谓的看戏的观众。那我想在这个时候你可以想象，大家都蛮期待着会有什么答案。就在这个时候，这位老人家，所谓的智慧老人，他就蹲下来，慢慢的他又站起来，他说了，他说，年轻人啊，你刚刚所问我的，你手中的这只鸟是死的或是活的，我确实不知道，但是我知道的是他的生命在你手中。那因此为一个基督徒，上主对他生命的召唤，每天也给他那么多的一些选择去面对他生命该有的一些走向，面对他生命里面该有的一些态度，面对他生命里面该有的一些拿捏的 行为举止准则。有人说，你看天主仁慈到那还容许我们去犯罪，不都是我们自己在面对生命态度里面一些拿捏的尺度跟依据的标准建立在哪种基础上？那相对的这些关系大概都印证了一个基督徒他一生里面接受了上主的邀请以后，本来他就接受上主的一个见证性的一个角色，他应该面对他生命的过程当中扮演一个传递生命价值的角色，不管在他的家庭生活，在他的事业生活，甚至在他的个人的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他都应该去注意到说他自己是一个扮演着上主见证者的分享生命的角色，一种融入性的角色，一种分享性的角色。因此他自己无论在任何一个时间跟空间的点上，都是为他周遭的弟兄姐妹，都是一个生命的一种典范跟一个见证。那这也是在西方的语言里面所谓福音不是别的，福音按照希腊文的本来的意思是讲说让人在内心有一点点转换，成为一个新的转换，成为一个新人，而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个那种态度的革新。那这种转换的过程当中，事实上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主日天有机会听到这三篇圣训的启发，也就是这些圣经中的言语也都是为我们是一个生命态度的一个检验跟转换的时刻。那因此一个基督徒他在参与主日崇拜的礼仪的当下，为他事实上也是他信仰生命的一种充电的时刻。毕竟人如果够谦卑，人如果够务实，人如果够具体的话，面对他的生命，他是早晚会感觉到多他的信仰生命的电瓶是早晚有所流失，因着有所流失，自然他到第七天的时候接受主的邀请来到圣殿参与主日弥撒，事实上就是为他生命里面一个再聆听的机会的充电的开始，为的是让他在面对未来这五六天的生命的岁月过程当中的一些角色扮演，他能够更有所本，他更有所依循，他更有所准则，他更有所坚持，为的是让他能够好好的扮演上主的一个召唤的一个使命的扮演者，使命的成行者。那今天我们在这三篇圣训的提醒过程当中，也是在邀请我们面对我们自我生命的一些点点滴滴啊，自己应该有所一些检验跟有所一些参考。我记得古代曾经有这么一个描述，他说啊，有一个皇帝啊，他的政绩相当不错，所以有一天这个皇帝啊，他慢慢也感觉到自己年事已大，好像需要好好的把自己的儿子皇太子培养培养，所以皇帝啊就发出诏书啊，四处寻找太子，希望有一天能够把他儿子啊教诲得很不错，也能够承袭他的王位。所以从皇帝的这种动机，这种出发点是非常的正向跟积极的。所以当这位太师也请到了，也教他的儿子，这样一天一天的过去。所以有一天皇帝在后花园散步，这么走着走着，后来隐隐约约好像他看到在某一个街角下好像有个人跪在地上，那这个人乍看之下又好像他的儿子皇太子，但是他又不敢相信。为什么？因为古代皇帝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如果没有得到他的许可，还有人敢叫他的儿子跪在地上，谁有此胆？哎，果然不错，当皇帝走近的时候一看，就是他儿子跪在地上。这个时候皇帝自然心中有所不爽啊，甚至怒起来，居然还有人爬在他头上，哎，让他儿子跪在地上，让他颜面无光。所以皇帝在这么一个困惑愤怒的前提下，他一把就把儿子的手要把他抓起来， 可是当他要把儿子抓起来的那个时刻，他又讲出了两句话。他讲什么呢？他讲啊，读书也是天子，不读书也是天子。皇帝的意思也就是说，儿子啊，这个皇位本来就是非你莫可啊。今天谁叫你跪在这里？是为皇帝来讲，为他是一个颜面的问题，为他的是身段的课题，为他来是用自己感觉到说是非常窝囊的问题。那因此这个多多少少反射出来人的性格是那么的脆弱，那么的不能自主。当初发出诏书去寻找太师，也是皇帝的一些动机，正向的一些期许，不是很好吗？就在这个时候，从后窗又传来了刚刚讲那个对联的下联。他讲什么呢？他讲啊，读书是尧舜天子，不读书是桀纣天子。大家也都很清楚，在中国的古书记载里面，尧舜是属于正向的、积极的、善的、有德政的一个生命的态度，而尧舜桀纣正好是倒过来，是那种阴晦的、恶直的，甚至不可取的，让人不敢接受的。那因此这个也是让我们想到，读书也是天子，不读书也是天子。读书是桀纣天子，尧舜天子，不读书是桀纣天子。这样一个对比的论述，为一个基督徒好像也是索然。因为我们每一天接受了洗礼以后，进教堂用什么态度，用什么样一种思维，用什么样一种生命的那种理念去接受上主的言语的再启发、再熏陶，而我们自己又持了什么一种承诺，愿意走回我们自己每天的生命的篇幅里面去有所为而有所实践。那因此这个为基督徒来讲也是蛮大的一个挑战。我们额头上并没有刻着我们是基督徒，那只有在我们的见证行为里面，只有在我们的思维的那种功能里面，能够让别人感觉到说我们是与人有所不同，我们是接受主召唤而有主的生命的人。因此我们的所言所行也应该如同刚刚这个皇帝论里面所谓的那个读书真的是尧舜天子，不读书是桀纣天子。那因此为一个基督徒在他生命的态度里面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写照。我们到底每个礼拜天参与了这主日崇拜，我们也念了那么多的经文，我们也做了那么多的一些祈祷，那是不是我们生命里面是有所转换、有所内化？我觉得这都是为一个基督徒在今天的三篇圣训里面，为我们人生意义跟人生方向啊、生命的目的，可能都是有所启发的时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怀着非常谦卑的心，再一次的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一个机会去聆听这些圣训的召唤，为的是让我们在面对生命的过程当中也有所检验，也有所依循，更有所努力。天主保佑大家。
一群村民把一个生了赖病才九岁的孩子赶出了村庄，一位神父看见了，就将那孩子抱在怀里离开他们。孩子问，你为什么关怀我？神父说，因为天主造了我们两人，因此你是我的姐妹，我是你的兄弟，你将不会再受饥受寒，不再无家可归。往后的三年中，这孩子为其他的赖病人包扎伤口、喂食，直到他死去。那些受他照顾的赖病人都说，我们的小天使回到天主那儿去了。主内的兄弟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的家庭及我们的事业。
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再也没有孤单悲伤。 伸手扶持我，纵然被云遮盖前路，我只有欢乐歌唱。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居在我心房。我要永远永远赞美我的主，因救主永活在我心房。